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是俄乌战争3周年的日子，这场打了3年的战争造成超过100万人伤亡。美国特朗普政府积极和各方斡旋，争取在本周内达成停火协议。停火的可能性与代价为何？停火协议究竟要如何落实？与此同时，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又再次引发关注。这样的担忧和对比究竟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邀请三位专家和大家针对打了3年的乌克兰战争要如何结束来进行深入分析。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在本周内达成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充满信心。除了向联合国提出迅速结束战争的决议案之外，美国也派出了特使到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3.5小时的会谈。特朗普总统今天星期一将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并在周四会见英国首相施继贤。财长贝森特也宣布可能在本周与乌克兰达成稀土协议。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最新发展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特朗普紧锣密鼓，积极斡旋，而普京这边则是边打边谈。双方真的有可能在本周停火吗？停火的代价为何？协议要如何落实？过去的国共战争与朝鲜战争又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不同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场俄乌战争的停火前景？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三位专家针对要如何结束这场打了3年的乌克兰战争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许教授，许先生好，刘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的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刘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嘉宾好。
我们还有一位是人在德州的旅美台湾军史学者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参加这个俄乌战争3周年的特别节目。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白宫发言人是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非常专注的致力于俄乌战争双方持续的进行停火谈判。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在本周内达成停火协议充满信心。我想先请赖小刚博士，您跟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最新形势来看，白宫这份暗示最快在本周停火的一个可能性哦。还有普京昨天是一边和美国的特使谈了3.5小时，一边却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他是不是想在上谈判桌前最后一刻争取更多的筹码呢？赖博士。
好的。第一个呢，这是白宫发言人的暗示，这是传统的川普总统的意愿。川普总统呢，看着上百万的年轻人在战场上被杀戮或者是受伤，希望自己能够终止这次战争。但是呢，这场战争的起源非常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双方能够厮杀这么长时间？因为美国不是交战的一方，川普总统的意愿是否能够实现是一个问号。由于呢，基辅和莫斯科都没有评论川普总统的这个乐观的期望，我呢也就不乐观了。那么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前的空中打击，我更不认为它对停火有什么作用。历史上呢，的确有过以空前的空中打击来迫使对方退让的先例，比如说1999年和1995年。北约对前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1972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1953年美国对北韩的空袭，以及1945年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德累斯顿的轰炸，以及美国对日本的轰炸。但是呢，俄罗斯的空中打击无法与美国当年的相提并论。俄罗斯3年的战争证明呢，俄罗斯的空中力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我呢也因此也看不出这两天俄国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什么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价值。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从这个战场上的形势来看这个停火谈判啊，这个还是先从这个战场上来谈起好了。因为许建宏先生，您是军事方面专家，特朗普总统他积极的斡旋，说要在本周停火，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来个边打边谈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位看似被排除局外的关键人物，稍后我们还会谈到。七国集团今天发声明，要求中国停止支援俄罗斯，那么就很多人在问说，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这200多架的无人机空袭，究竟是后面有谁在支援啊？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也说，现在在前线，俄罗斯有一半的弹药是靠朝鲜在供应的。如果这个普京背后仍有这个力量在等下撑腰的话，停火协议要如何落实呢？徐建宏先生，您的分析？
那背后的话，我觉得无人机有很大程度应该是伊朗给的。
嗯，
因为伊朗，我们都知道伊朗、北韩、俄罗斯是那个很紧密的这个轴，就现在的新时代的轴心国嘛，如同当年那个德国、日本、意大利嘛。那中共扮演的角色，我觉得比较复杂，它比较像二战时候的西班牙、弗朗哥阵营。因为事实上，你说它是轴心国嘛，它也不完全是轴心国。因为弗朗哥在那个时候虽然意识形态上比较靠拢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他也是靠德国出动这个秃鹰军团把他打赢了这个西班牙的共和派，可是他后来在二战的时候他还是以自己西班牙的自身利益为主，虽然他也派了一个蓝色师到东线战场把希特勒打这个苏联，可实际上呢他在对英美方面他保持中立，他不完全撕破脸。所以中共现在扮演角色就很像当年这个弗朗哥的西班牙一样，他一方面他透过这个国内的宣传，像抖音大内宣，帮俄罗斯说话，去洗脑大陆人，甚至洗脑一些台湾人。当年西班牙也是这么做，可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跟盟国撕破脸。所以你看到中共他玩的也是两手策略，他一方面有提供俄罗斯很多经济上的资源，比方说他买他的油。另一方面他也提供大疆无人机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去炸俄罗斯的军人。所以你说也很好玩，他骂美国在拱火，骂拜登在拱火，可实际上他也是他自己拱火可能不会比他骂的人少了。所以我是认为说中共他当然是以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主，他也有点像二战的苏联了。如果二战没有纳粹进攻苏联，本来史达林跟希特勒是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一起瓜分波兰的。所以中共他是比较属于一个投机的一个，他没有什么，他跟其实严格来讲，俄罗斯、北韩、伊朗本来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反美，就跟当年德意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共同意识形态一样，那个德国是大雅利安人主义，日本是大亚洲主义，两边迟早也会打的，只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今天也一样，今天这个俄罗斯、中共、北韩、伊朗，他们都把美国视为他们这个制度的一个共同的威胁，所以会有一些这个合作是很正常，但中共又不愿意完全的跟他们站在一起，他是更加一个以自身利益为考量的角色。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的分析。当然也要请教这个外交方面的专家刘德海教授。我们还记得3年前战争刚开打之初，我们就请来美国之音的节目分析啊。现在转眼俄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了，现在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停火？联合国大会今天要提案结束冲突，但美欧其实有不同的版本。英国、法国的领导人这个星期都要来华盛顿，积极的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面。美俄元首峰会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照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说法是2月底前，其实也只剩这个星期了。那么刚刚提到七国集团的声明则是剑指中国，各方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多，错综复杂。你怎么看俄乌停火这个关键时刻和停火谈判背后国际强权之间的博弈，您怎么看呢，刘教授？
是的，我的看法是现在国际关系啊，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主导的体系，也就是说美俄中三强呢已经主导了整个国际体系，所以说欧洲人讲什么根本就不能影响俄乌战争的情况啊。所以说既然特朗普跟普京都表示了希望在本周内或者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那应该就在近期内会要结束。因为呢，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展现出来他的魄力啊，显示他是真正的强人。真正的强人就是说到就能做得到，然后有这个结果出来。那目前来讲，看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实际上已经是这个情况了。 啊，那个 Zelensky 这个乌克兰的领导根本就是只有签字的份儿。那这个欧洲呢有意见，但是呢，基本上根本不可能影响到特朗普，因为欧洲因为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三年来讲，已经把整个欧洲给打垮了，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几乎就断掉了，啊，所以的话呢，他全部都得要靠美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是美俄是现在最强，那中国毕竟不是在这个区域嘛，啊，中国在介入的情况也非常有限，所以说这一次美俄两个强人如果说能够结束，就真的是有可能结束，因为这个局面就是由他们来主控的。乌克兰没有办法，欧洲各国根本都不管用，啊，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棋盘上就是有俄罗斯跟美国，特朗普跟普京，那其他的人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至于俄罗斯为什么要武力来凸显，那其实是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对乌克兰的，要乌克兰你快点做决定了，啊，一切都已经是大势已去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啊，所以说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也一再骂这个Zelensky 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那所以这些来讲可以看到美俄是一条线一条心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不可避免的美国会很大一部分程度要满足俄罗斯的需求。
嗯，
啊，乌克兰基本上就是煮上肉，那欧洲来讲的话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根本不能发挥作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三位来宾从不同的观点跟我们解析了目前这个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是不是会在这个星期就达成，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难度和挑战我们也会继续来请教来宾。不过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这个网友们的看法啊。这位叫 Moya 的网友他说，特朗普太急于停火了，比参战双方都还要急切。文阳四海他说，尽快停火就是尽快停止士兵的伤亡。是名而非这位网友他说，经验就是谈判过程中还会打几个大的更惨烈的会战。 Max Shell 这位网友他说，历史经验就是谈不拢就继续打，打不下则继续谈，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不要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还有一位叫党员的网友他说，国共停战协定和三八线上的朝韩非军事区 DMZ 告诉了今天的美俄停火谈判一个真相，那就是要谈判有个好结果呢，必须先请中共离场。我们的网友们也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啊。那么谈到了这个朝韩协定，因为最近在台湾呢有一位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的博士叫汪浩，他说有很多评论把现在的美俄会谈比作慕尼黑会议，把这特朗普比作是出卖捷克绥靖希特勒的张伯伦，但他认为这种类比是很不恰当的。分析俄乌战争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韩战的停战谈判，像当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批美国和侵略者的中共谈判，痛批美国出卖盟友向共匪妥协，这和今天很多批评特朗普的说法是很类似的。这是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个人说法。不过我们也要从这个历史来对照现在的停火谈判，请教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想先请教许建宏先生，因为您对这个国共内战还有这个军事历史方面是专家，你怎么看有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比呢？徐建宏先生，
我觉得当然历史没有东西是百分之百一样，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对比至少也有个七八成是蛮类似的。那我们去看 Zelensky 的历史和蒋介石的历史就知道， Zelensky 他本身其实是恶意的犹太人，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乌克兰人，他的就职典礼上他其实是用俄语发言，他并不是用这个乌克兰语发言。
嗯，
所以他那段时间也曾经被很多人指控说他是出卖乌克兰的一个人，因为他在当选总统的时候他的主张要和平，跟所以说他能够取代之前主战的这个波罗申科，也就是说他是主张跟俄，因为他甚至早期还是普丁的粉丝，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是主张要跟俄罗斯和平停止这个交火的。那就让我们联想到蒋介石在中日开战之初也是主张不要跟日本对抗，要按内攘外，要尽量跟日本和平解决，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塘沽协议啊，什么和美协议等等，蒋介石也一度被认为是个亲日派，是一个卖国贼，然后他也本身是在日本学习的。那 那当然你这边再去看泽连斯基，他跟俄国的关系真的更密切，因为他的祖父就是苏联红军。如果你用今天台湾的语境来讲，泽连斯基就是标准的外省第三代，绝对是标准的。可是等到战争一爆发之后，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蒋介石，不管你说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要领导这个抗战，而且要领导到底，不然他们就会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那不管是那当然后蒋介石在抗战这个战争中他是挺过来了，这跟泽连斯基的情况不一样。可是到了后来内战爆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抗战末期的时候，因为国军在一些战场上的表现不是很好，或者是说蒋介石的家人里面也有些腐败，或者他亲戚也有些腐败，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一些舆论对蒋介石也有不满，包括像史迪威事件爆发后，还有后来马歇尔调停，甚至到最后有所谓这个杜鲁门说他们一家都是贼的这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们还要去考据，很多人说是八卦新闻报的，但其实你把这些情况放到现在的乌克兰上，就是国共从抗战末期一号作战那段时间开始的舆论，再到后来的内战的舆论，其实泽连斯基已经处在非常类似的处境，就是说等于美国可能要把他出卖掉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话语下，就是说当美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提高，蒋介石可以是世界四强的领袖，泽连斯基可以是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英雄，可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弃子，或是一个一家都是贼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两个是挺类似的。那当然对于斯拉夫的大斯拉夫主义者，或者是大中华主义者，或是大亚洲主义者而言，泽连斯基跟蒋介石可能都是属于叛国贼，因为他们投入西方，然后最后被西方你说是舍弃也好，出卖也好，他们都是罪有应得，就看你的角度去怎么去看这样子。
那么也想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有学者将目前的情势和导致当时第二次大战的这个慕尼黑会议来做一个对比呢？
我想最大的差别就是，虽然都是在慕尼黑举行的，虽然都是有关欧洲的安全的会议，但是非常不同的。1938年的这个慕尼黑的这个会议，基本上是欧洲国家啊，英法德意四国来讨论他们欧洲的事务。那是德国啊，也是欧洲的国家，他是要是一个潜在的侵略者，所以他们做出了这个妥协，所以所谓的绥靖政策，让德国取得了这个捷克的这个苏台德的这个地带啊，那就等于是让德国并吞了这个捷克的部分的土地。来交换德国不再去侵略其他国家，当然最后大家就看到了德国后来再就发动了这个战争了。那但是在这个在现在的这个 Munich 的这一次的会议呢，明明是有欧洲参加，但是讨论的是俄乌的战争为主轴，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主角是美国啊。欧洲如果说这两个有什么相同，是应该都告诉大家的是，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在这两次会议都是属于弱势。那至于韩战呢，韩战又是一个不同的情况。韩战是一个南北韩内战，是北韩去打南韩，然后最后变成的是这个中国跟美国在朝鲜半岛打啊，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哎，不能讲说谁出卖谁，也许韩国人会认为是美国出卖他，但是问题是美国人已经为你韩国打到了38度线，他为什么还要再打过去呢？同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想到，这个是北约东扩嘛，一直去进这个，就逼了俄罗斯决定打。那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韩战呢，情况又不一样。韩战是北韩朝鲜要南侵，然后呢，这个美国去救南韩，韩国，然后中国来就打朝鲜打不过，然后中国来救这个这个朝鲜。所以最后是两个大国他们打一层协议就结束了嘛。那在这个至于国共谈判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国际关系，永远是现实的嘛。强国就是主导的权力，你如果需要依赖强国，你就必须要听强国的，那不可避免的你就不能够维护你自己的利益了。所以泽连斯基是非常明显的，蒋介石当年也是如此，
这也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感谢刘德海教授的分析。继续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啊，你怎么看有学者这个把这现在的情况和有关于朝鲜战争谈判的这个历史多一个对比， 纯粹从地理上来看的话，俄乌的边界非常绵长，其实跟这个半岛上的三八线是非常不同的。那么三八线上的朝韩非军事区 DMZ 能给我们什么样不同的视角，从历史去思考目前俄乌停火面临的挑战呢？如果美国真的像现在希望能够完全抽身，这么没有欧洲国家参与维和的停火又能够持续吗？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哎，好的，谢谢啊。早在2023年秋，乌克兰战略反攻失败后，我就听到了关于朝鲜停战模式的这种言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厢情愿。这个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而现在呢，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已经证明了，已经证明有很多的书了，就是斯大林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目的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打入楔子，同时要测试毛泽东对于莫斯科的忠实程度。那么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了，而苏共领导层就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而美国的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也不惜使用原子弹来结束这场战争。在这里面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美国军队在，应该是联合国军在1950年夏天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是当时杜鲁门总统认为继续进攻没有意义，因此呢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7线赶到，应该是36线赶到了38线之后，就主动停止了进攻，并且呢用各种方式向北京喊话，要求谈判。所以呢，到了1953年，中国就因为斯大林去世后就开始认真的进行谈判。由于呢朝鲜是一个半岛，它的风腰部只有248公里，因此双方就可以建立一个 DMZ， 叫非军事区。所以呢，朝鲜的停战有这些特殊条件，而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能够借鉴朝鲜停战地方十分有限。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专家都针对了现在的这个停火的情况和过去的历史跟我们做一番非常有趣的对照，感谢三位。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汽车都有方向盘的网友他说，民主党有拜登的剧本，共和党有川普的套路，两个人是各玩各的，根本不是一个剧本，换届就是翻脸，上一任的账下一任压根儿就没有认账的逻辑。那么川普认为拜登政府点燃的这场战火根本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他没有理由要背这个拜登的锅，那么泽连斯基也必须为自己的选边站来负责任。地狱天使这位网友他说，停不停火都无所谓，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能够让中共和习一尊感到尴尬和难堪，那么特普泽这哥三要怎么样谈就怎么谈，随便折腾都行，这是我网友个人看法啊。还有一位叫 Kevin 的网友他说，苏俄并非不可战胜，欧洲已经复苏，亚洲也不是二战后残破的亚洲了，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只要达成共识，民主价值观必须要反击专制集权价值观的重要共识，协调行动。现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是不够的，如果欧洲军队能够在乌克兰后方15公里提供安全保障，亚洲的日本军事威慑俄罗斯北方4岛，那么美国可以提供安全支柱。这位网友想得远啊，就是这个如果真的停火的话，后续要怎么样维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重点。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赖小刚博士好了，因为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国共内战给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提供一个什么不同的历史视角。国共当时其实是有签停战协定的，1946年1月签过一个停战令，1946年6月也有一个第二次的停战谈判，1946年12月还有一个第三次的停战谈判。我们现在讨论说俄乌的停火究竟难不难，怎么落实，当时的国共内战从来没有正式签署一个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而且停火的维持也是非常困难，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出这个质疑嘛。您认为现在美国过去曾经斡旋国共的谈判，对照当时的历史和现在还有当时中共也是打打谈谈嘛，跟这普京也很像，我们要怎么看现在这一份停火协定它落实的难度。刚才这个刘教授觉得说，其实现在就是美俄说了算啊，乌克兰欧洲应该是停火不难的，您认为就过去的历史还有我们刚才网友提出的疑问，停火协定究竟要落实难度有多高？
非常非常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行，就是不可实施性的，就是没有可操作性的。这是从战争的双方的意志，双方可以动用的资源，战场的广阔性，以及第三方调停的意愿来看，俄乌战争和1946年全面爆发的国共内战和马歇尔调停有可比之处。那么马歇尔调停，首先他的是态度非常的真诚，他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而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在一开始呢也是非常真诚的希望妥协避免内战，更不用说普通的中国公众了。但是呢，随着谈判深入，蒋毛两个人发现自己可以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蒋介石是决心要在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体系，而毛泽东则决心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交战双方的地域非常辽阔，双方的部队都想抢占先机，结果就是达成了停火协议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每次停火协议的被破坏都会引起对方的进一步怀疑，那么国共双方的冲突就不断的升级，最后演变成了全面内战，一直打到被台湾海峡所阻拦为止。那么即使如此，这实际上两岸的战争状态一直到1979年，就是大陆说的炮击金门正式结束的日期是1979年1月1日。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就要多说两句。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呢，这三个问题有一个学术称呼，这叫第三方干涉。这在呢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课，我修过这门课。而且呢，我在1991年到1992年间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到联合国西撒哈拉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使团的军事观察员。我做了9个月的军事观察员，就在西撒哈拉到处跑。那么我后来呢，在皇家军事学院选了这门课，又做过实习生，到一个叫 Pearson Wilson Center 做过维和的实习生。那么呢，从现在俄乌战争的这种维和要维和的话呢，是远远超出了目前维和的概念和经验。如果要是真的要是维和的话，我想这种维和实际上呢是给战乱添乱。但是现在呢，美国想调和这个调节的俄乌冲突，就像当年马歇尔一样，实际上呢是两面不讨好。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从您这个亲身的第一手经验，还有这个理论上，还有对照了国共内战的这个历史，跟我们解释了这个俄乌停火它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难度跟挑战。那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是有不同看法。刚才讲到说这个斡旋的美方其实也是真诚的，但两方在这个停火之后，因为国共也签了三次停战协议，但最后其实是没有达成最后的和平的。双方包括俄乌双方，他们发现自己可能妥协的部分其实是越来越小的，加上这个俄乌的这个边界绵长，其实很难维和。您怎么去看现在这个牵动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这个俄乌停火谈判，它的前景和难度究竟何在呢？刘教授。
是的，这个确实刚刚赖教授讲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都存在的，但是我们关键我是看是武力的这个相对的能力如何。现在就在摆明的就是俄罗斯最强的嘛，欧洲这边就算欧洲参战也打不赢俄罗斯，只要美国不参战他也打不赢的，这非常确定的，可以这样讲。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外面的美国如果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好，因为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美国的介入欧洲才有可能打赢俄罗斯。所以说如果他们两个好，就是这两个强权他们两个能够友好，就能够决定这个地方的平静。因为乌克兰不用讲，他根本不可能单独可以挑战俄罗斯，做一些小的恐攻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的意思说再挑起一场单独自己打战是不可能的。那欧洲来讲的话，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敢自己主动去找俄罗斯打。如果是美国答应的话，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会对这场战争的 这个结束来讲比较是相信这两个强人讲的算数，因为就权力来讲只有他们是能够决定这场战争最后是停还是再打的关键因素。过去就是因为美国拜登政府支持了欧洲去那个乌克兰，他才能够打下去。那现在美国根本就不要管了，那而且还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这种根本就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事情的。所以我认为是除非普京真的有事情发生，或者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野心家，要真的要去侵略欧洲，但是现在的情况看是不太可能。现在是美俄准备要划分他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先划分。
好的，感谢刘德海教授、许建宏先生，当然这个赖小刚博士还有这个刘德海教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针对这个停火究竟能不能很快的、很乐观的在本周内实现，还有未来的这个难度、那想请教您的看法。然后再来就是刚才也提到势力的划分，当然这个刘教授是非常这个实力、国际主义，就是国际现实就是一个实力至上，然后这个现实主义。那么现在国际全球局势在俄乌战争如果真的结束了、真的停火了之后，会不会像刚才刘教授说的变成一种帝国势力的划分呢？请教许建宏先生。
我个人是认为两位前辈都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在，我也都部分都认可他们的说法。首先，我是认为美国去要求乌俄停战，有他，当然川普跟普丁确实是希望停战，正如刘教授讲的，而且他们也想划分势力范围。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不是美国想要做就能够做的。比方说，老蒋当年那么依赖美国，他依赖美国的程度可能还比现在德鲁斯基依赖的更高。可即便是老蒋，他也会想要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也不是美国叫他停战他就停战的。甚至到了台湾之后，他也没有放弃说要光复大陆、要反攻大陆，也不断的制造一些麻烦让美国下水嘛。虽然美国最后没有被他拖下水，但美国也还是承认了他在台湾的这个地位，所以中华民国才延续到今天。否则的话，当年美国跟毛泽东或跟邓小平划分一个势力范围，把台湾卖给大陆，事实上美国也曾经想做过，像卡特就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但也没有成功嘛。因为美国内部也会有人觉得说，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帝国主义实力划分是不行的。那蒋介石跟泽伦斯基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蒋介石基本上他是完全单边的押宝在美国身上。你看他的盟，我们看中华民国到现在，从蒋到赖清德，我们基本上来看的话就知道，不要说二战的时候去找苏联或德国来平衡跟美国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蒋介石就跟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是敌对关系嘛。那你说在自由世界里找其他的盟友帮助他都没有，你看英国他跟他关系不好，法国也没办法，就其他的几个大的，那日本、韩国，日本根本就不会真心帮他，日本根本就看不起他，包括战后的日本也看不起蒋介石，根本是想跟中共签合约，是美国逼着日本跟他签合约的。基本上所有亚洲国家都看不起蒋介石，我讲句难听一点的话。那泽伦斯基至少好一点的是，他还有欧洲国家，包括你看他有法国、还有德国、还有英国的支持，甚至包括那年的南越，你看南越那么不堪，今年是越战结束50年嘛，南越沦陷，南越也倒还有法国帮他。所以我觉得相比起蒋介石而言，这些国家甚至库德族也好，都没有那么孤单。那欧洲国家对俄国也的野心也是还害怕的，所以也许他们确实如刘教授所言，打不过俄国，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整体而言，要牵制俄国，不让他继续扩大，是办得到的。所以他们而且我相信，川普也不可能真的乐见俄罗斯主宰整个欧洲。你想想看，美国从这个诺曼底登陆开始，马歇尔计划到后来。一系列的，美国帮了欧洲很多的忙，而且也经营了欧洲。今天美国的这个大西洋宪章或大西洋架构、大西洋的这个家庭，都是经历了这个这么80年的这个演变而来的。你看，像柏林空运啊，甚至前几天我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博物馆也看到，美国在战后无条件的送法国一堆好几箱列车的食物。这种他如果今天就这样放弃，让俄罗斯去占了这个。欧洲变成说我现在要把整个欧洲让给你是不可能的，欧洲国家也不愿意，所以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不太可能会说完全就让美俄两个输了算，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次的选举，德国的这个选择党，
人民选择党，
对，就是另类选择党，这个极右翼的，他们是比较 维护传统或者叫反对这个美国干涉大西洋的，或者只要接下来英国的这个改革党也胜利，五月份英国也，如果说这些右翼政党全部都胜利的话，那确实刘教授所预测的那个情况就会发生。但如果说这次选举还是传统的建制派胜利的话，那我就会比较同意赖教授的这个说，赖前辈的这个说法，他们两位都有他们的道理。
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的分析，点出现在德国大选其实这个结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许可能也会左右接下来停火谈判的走向，也是我们要关注一个重点啊，这个德国大选的结果。好了，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就这个不同的观点交换了意见，我们也很快来听听看网友们的看法，然后最后请三位为我们的网友们做一个回应和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做正业的网友他说，特朗普没有出卖乌克兰，特朗普政府的此番操作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运用自己娴熟的谈判技巧，为俄乌战争的结束争取到一个对乌克兰最好的结果。第一层目的是美国不再将资金投入战争的无底洞，第二层目的是逼迫欧盟各国，尤其是北约成员提高各自的军事预算，再来一个目的就是要离间中俄关系，为美国全力对抗中国来扫清制肘的因素和同盟的隐患。还有一位狮子先生他说，现在的冻结战线停火，特朗普就能宣称自己带来了和平，然后在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或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会再次发起入侵了，有点像当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情况。 IIAWH 这位网友他说，美乌协议是双赢的，只是泽连斯基一时没明白而已，当明白过来之后就会马上签了。美乌协议是美国投资和乌克兰共同开发，这样一来乌克兰竟可保全领土，又可获得五五分成，美国又能得到稀土，这样双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呢？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蓝花花他说，根据近年来的惯例都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交战双方都想真正在停战之前获取本方的最大利益和筹码。于次郎他认为说，说实在的，泽连斯基的确有向美国抱怨的理由，川普政府宣称的援助款项去向不明，有多少是不法之事呢？真不知道当年美国施压乌克兰销毁自己手中的核武器值多少美元呢？又来俄罗斯毫无顾忌的入侵。再念一位 X 上的网友尹化荣他说，战争是恶，和平是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类万年沧海桑田，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们请三位来宾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先请赖小刚博士好吗？
哦，好的。这个俄乌战争是一个悲剧，我想川普先这个川普总统他所说的，他是无法忍受看到上百万的年轻人死于战火或者是受重伤，他是真诚的，他就是想停止这场杀戮。
好的，刘德海教授。
我想大家比较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是不符合我们国际关系的看法。我们国际的关系的看法呢，就是国家利益为最重要的。美国如此做当然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乌克兰是泽伦斯基害死了乌克兰，根本就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他自己被拜登利用了，然后呢自己沦为一个筹码。那至于呢，欧洲跟泽伦斯基是不是朋友吗？这个是笑话了，那个都是嘴巴讲的，你不能听他嘴巴讲的话，要真正的来过，有种的过来帮忙打啊，为什么不敢打啊？他要加入了这个 NATO， 你为什么不让他加入呢？哎，不敢让他加入呢？这个就摆明了嘛，哎，
克
莱恩终于该流泪了。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分析，也请许建宏先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我是认为，如果我是觉得说，我不会那么悲观了。我认为，如果因为美国的这个它的国际秩序不是完全靠现实主义来执行，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它的美元啊、军事实力，可更重要的还是这个我所谓的大西洋社群的这个常年来累积出来的这个共识，不管说欧盟也好，北约也好。那我也认为，川普不至于真的说会去放弃掉这些过去美国所拥有的筹码了。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还是希望欧洲开始花更多的能力去承担自己的防卫责任，而不是像过去，自从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基本上都对国防没有投资，可能他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去鼓励欧洲投资自己的国防，然后或者是多向美国采购武器这样子。你要帮助乌克兰，那你就多来多花钱。那乌克兰他可能希望乌克兰付出一些代价这样吧。那当然国际关系就是这样嘛。那 那我们会怎么样发展，我觉得现在也还说不准，我们再看下去吧。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刘德海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三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在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究竟是担忧有理还是错误对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2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俄乌战争届满3周年之际，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又再次引发各界关注，专家们对此意见分歧。有人认为美国从俄乌战争抽身之后，能够将更多的军事资源转而部署在印太地区来应对中共的威胁，因此台湾会更安全。但也有人担心，台湾在强权博弈的棋盘上可能会成为被交易的棋子。究竟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担忧有其道理，还是这两者之间完全不可比？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三位专家。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的系主任刘德海教授，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博士，一位是人在德州的旅美军事历史学者许建宏先生。我们再次欢迎三位。好的，我们先从这个英国经济学人最近的这份文章，标题是今天的乌克兰会是明天的台湾吗？来请教三位啊。这个文章指说，历届的台湾政府都强调阻止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获胜，对于吓阻中共武力犯台是至关重要的，并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观点在如今看来是更值得警惕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刘德海教授，其实早在3年前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了，那么现在3年后对照国际现实的发展，您怎么看今天来看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警惕呢？刘德海教授。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种看法，就像中国人讲的，唐太宗讲的，这个是以镜子，这个可以做一个借镜，就乌克兰的事情呢，可以让我们看到美国的处理国际关系是如何处理，我们也看到了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如此的惨痛的状态结果，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是这么最后呢，还是以他的武力取得了他所要的几乎所有的利益。这些都是国际关系上非常残酷的一面。那作为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呢，当然要注意到这3种情况都要考虑。一个可能是中国会像有野心的会对台湾动武，这个是可能存在的，当然要考量。同样的呢，我们也要担心美国会不会这样的对乌克兰一样的，把我们给放弃了，他不想打就放弃了。 啊，当然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了，美国也有可能因为赶快把这个俄乌战争结束，能够全力来对付中国，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还是说特朗普是拿这个作为他跟中国谈判大交易的筹码？
嗯，
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那至于乌克兰的凄惨的结果，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智者，尤其是小台湾必须要有智取，而不是硬抗硬杠。硬杠的话，这是乌克兰自己招来的，没有人会帮忙我们的。啊，台湾跟乌克兰最大差别是我们是一个海岛啊，乌克兰有那么大的土地，它可以还跟这个欧洲是接的，那个土地是连接的啊，所以它欧洲不敢不注意它啊。那我们的情况来讲，我们是没有连接的，就算日本的话，日本也可以不要台湾，日本天天都在准备撤侨，而不是真正来帮我们什么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我们面对一个这个情况啊，必须要啊客观冷静的分析自己的情况啊，而且要有最糟的准备，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幻想，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都无意义。所以我对这句话来讲，我可以讲说这句话啊，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借鉴，而绝对台湾不能够跟乌克兰画上等号，绝对不同。
好的，感谢刘德海教授，也请教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不只是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乌克兰不同，它的战略地位，还有这个海峡两岸以及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纠葛，究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做一番类比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来先说一下两岸的可比之处啊。
嗯，
台海两岸的人都除了台湾的原住民之外，他们的母语都是不同形式的汉语，都是汉语，只是方言不一样。这个而文字呢都是汉字，风俗习惯也基本上一致。因此呢，台海两岸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在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呢和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可比之处呢，就是普京和俄罗斯的精英都处在俄罗斯的帝国形态之中，都是把自己视为帝俄的传人，不能容忍乌克兰摆脱自己的控制。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也处于帝国心态之中，他们都把自己视为是中华帝国体系的正宗传人，不能容忍台湾彻底摆脱中华帝国体系，走自己的路。那么不可比的地方就是刚才刘教授所说的，台湾是个海岛，那么台湾呢，它是和大陆有180公里海峡的相隔，而这个台湾呢，它是这一点我和刘教授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地方。那么台湾是美国印太安全锁链中的一环，失去了台湾，那么整个这个锁链就不复存在了。而台湾呢，它又是个岛国，又是个小岛。只要美国确保自己的海空优势，台湾就安全无虞。而相比之下，乌克兰处在欧洲的边缘，对于跨大西洋联盟是可有可无，这一点就和台湾完全不同。
好的，许金红先生，刚才赖小刚博士和刘德改教授分别讲了这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可比和不可比之处，也想请教你的看法。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比较乌克兰跟台湾的时候会说，这个乌克兰有丰富的能源和现在这个美国很希望拿到的这个稀土，那么台湾则是有美国也非常想拿到的台积电的这个 AI 的芯片啊，可以说是除了地理位置之外呢，两个人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怀璧其罪，注定了两个地方都要同样在这个强权的夹缝之下，好像要求生存的一种宿命。不晓得你怎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和乌克兰的同与不同呢？
我同意那个两位教授的说法啦，就是不管是中共还是俄罗斯，他们都有这种帝国的心态，他们都不会放弃这个旁边的国家或者是台湾，让他们独立或退避掌控。当然你说台湾跟乌克兰有什么 一通。那台湾比较不利的是，台湾并不是国际公认的主权独立国家嘛，它邦交国比较少，那它也没有北约的支持，或者是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日韩的支持。那乌克兰再怎么样，它最多就是丢掉它现在的土地，那它还会有它至少还会有一个西乌克兰还在，它还会有自己的一个领土在，它还是。至少俄罗斯不敢公然的说我要把乌克兰完全消灭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再加上俄罗斯的经济也不好，所以乌克兰并非完全没有翻身的机会。但在这方面台湾其实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台湾第一个它并不是大家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甚至连美国都没有直接承认它，所以基本上中共只要实力够的话，他把台湾整个吞掉，把中华民国整个消灭掉，这个是如果只要美国一个说 OK， 就没有人会有异议的。这跟乌克兰的情况是不一样，比较不利的。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些光明面。那其实台湾有一些地方是乌克兰没有的。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的长期以来的军事同盟合作关系。那包括最近我在德州也去看了这个布里斯堡的这个国军的那个公墓纪念碑，表示这个历史渊源还是非常流长的。所以后来美国还是会有一些道义上的精神签了这个台湾关系法。那虽然川普可能他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但既然他是现实主义，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台湾。那如果他真的觉得说他要把台湾跟大陆当成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的话，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也是会常常会轮替的，他的这个政策也不见得会实现。你看卡特当年想要这样做，最后还是有台湾关系法出来嘛。那未来我相信那个美国也会知道台湾的重要性，他不会那么轻易就把台湾放弃掉。但不管美国会不会放弃，我都同意刘教授讲台湾要自己要自取，就是说我们要备战也要购买武器，该买的都要买，但是同时也要记住不要去主动挑起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冲突，不然的话，因为现在习近平他不好，他如果要转移焦点，他可能也会对台湾动，所以我觉得台湾也要自己谨慎应对这样。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我们很快来听一个这个网友的看法。福泽和夫他说，俄乌停火对台湾是最大的安全保障，那些认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人真为他们的智商着急。所以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连着这个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他最近的说法来请教三位来宾。他说特朗普总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把美国当成冤大头，欧洲需要负起自身安全的主要责任，而美国的优先考虑是要在太平洋地区威慑中国，以防止战争，并且认识到资源的稀缺性，进行资源分配的权衡，以确保威慑不会失败。请教刘德海教授，你怎么看海格塞斯的说法反映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思维？美国是不想当所谓的 Uncle Sucker 傻子大叔啊？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他现在希望和这个乌克兰达成5000亿美元的稀土来换协助、换援助，而且也要说收台湾保护费跟收台湾的晶片税，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联呢？刘教授，
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是，特朗普他的这个世界观呢，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做法来讲的话呢，跟现实主义是有些差别的。现实主义啊，尤其是传统现实主义非常重视的就是战略安全的利益，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的，特朗普就不是这种人。你可以讲特朗普是一个重商主义者，所以他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经贸利益是 number one 啊，或者也可以说是政治利益，就是最终目的，他在他的这个四年之内要把美国成为强大的这个国家，让他将来他或者是他的儿子甚至他孙子能够继续做下去都有可能。所以说他要不管怎么样，他要做的就是一个政治利益跟这个经贸，尤其经贸利益第一，然后的政治利益再下来才会是战略安全。所以说我只能讲说海格塞斯部分讲对了特朗普，譬如说特朗普说美国不要当冤大头，这个肯定是的啊，所以他要各国都要交出保护费啊，我不是免费来保护你的，那是没错。但是后面所讲的呢，就未必是真的了啊，因为呢，是我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束， 是让美国得以权力来对付中国，没错。但是关键是美国的目标是要跟中国真的要打一场战争，或者真的要对抗中国呢，还是特朗普心中所想的 big deal 大交易呀、啊？谁能够给特朗普所要要的钱啊？特朗普在上一任要向中国 要求听说是1兆美元，这一次我怀疑他可能要2兆美元，因为谁能够拿得出这种钱，全世界只有中国拿得出来。
好的，感谢刘教授、
啊、对的话呢，他要的是大交易，他根本不会 来保护台湾，他也没有什么，你收保护费不代表说我一定为你而打。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分析。赖小刚博士，刘教授认为这个海格赛斯的话有部分是真的，有部分假的，你怎么看海格赛斯说法的虚虚实实啊？究竟这个美国要从俄乌战争脱身，跳出这个大前坑，是不是为了要腾出手来专注的应对中共和习近平？从俄乌战争抽身之后，会不会对印太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呢？您的看法？
好，英语中的这个词 commitment 就是投入和承担义务，最能够解释这种情况。乌克兰依赖西方的援助，而泽连斯基对这种依赖呢这么解释，他说乌克兰是在为西方打仗，因此呢获得援助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伴随的这种态度呢，就是贪污和浪费的问题。乌很早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西方就有这样的埋怨，说乌克兰不爱惜西方援助的装备，而且呢还有腐败出现了，腐败官员把援助塞到了自个儿的腰包里面。那么呢，川普总统呢，实际上是就对这种埋怨的一种反应，只是川普总统呢是把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一种视为一种投资，就像刚才刘教授所说的。那么呢，这种态度是美国在1941年3月租借法案通过以前的态度。由于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欠下了美国的巨额债务，而且呢不偿还，所以美国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后呢，就通过了叫现款现运的原则。类似的原则呢，也就在中国抗战爆发，就是在1937年，比二战爆发早两年的时候呢，也运用到了中国身上。只是中国呢实在是太穷了，没有现款。那么美国呢就想出了个办法，要中国用三样东西作为抵押。那么第一样呢就是稀有金属的钨矿砂，第二样是铜油，第三样是猪鬃。那么不仅是美国，苏联也要求国民政府作为用食物进行偿还。那么这些食物呢就是新疆的石油、新疆生产的羊皮，还有新疆生产的棉花。由于这些东西呢根本不能够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在美国的租借法案通过之后呢，这些抵押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呢问题也就出来了，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化也就出现了。这种埋怨最后就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崩溃。由于这个原因呢，我倒想的是泽连斯基政府呢应该正面的对待川普总统抵押的要求，因为有了抵押，乌克兰居民才会珍视西方国家的援助，才能够整顿自己的行政体系以达到西方的标准，欧洲国家才会承担起援助乌克兰的主要任务。美国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而现在的美国的主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当年的苏联，而且甚至透到了西方生活的我们的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
好的，感谢戴小刚博士。徐建宏先生，当然只有30秒了，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好了。徐建宏先生，您认为俄乌战争结束后的台海形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牵动或变化吗？
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了。当然，如果川普他的这个政策能让欧洲更面对这个俄罗斯的威胁，然后让乌克兰面对自己的问题，搞不好更能振兴乌克兰的抵抗意识，我觉得不是坏事。但如果美国跟俄罗斯修好，就如同当年尼克森访问大陆之后，化解了这个中共跟苏联的联盟，那今天他也可能化解掉俄国跟中共的联盟，甚至让俄罗斯驱使成为美国 对抗中共的一个马前卒。我觉得也如果能够往这个方向走也不是坏事，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抱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
好的，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刘德海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感谢三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时事大谈要带您关注的是严重不公，中国的养老金结构真相令人扎心，倒闭降薪潮来了，中国医院财政困境堪忧，欢迎事件留言参与我们明天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